这些问题都是很好的问题，但是我再说哈，有一些针对性的问题不是不好，很好，但是我觉得如果主给我们智慧的话，我们希望说能有的问题我就不直接回答，但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些问题来回答，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不针对性的。那么那个问题呢，那就是我可能就替这位弟兄问的，因为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地方太针对性了，但是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其实是可以是很一般性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试着呢就按着这个次序。那么当然我们现在最先回答的问题呢，就是希望能跟以弗所有非常密切的。我们先回答这些，然后呢，我们再按照次序。那么，因为这里面的次序是这样，因为有的呢，是对年轻人的问题的，这是还是蛮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因为跟以弗所书没有直接太明显的直接关系，所以我们把它放在后面，我们按照次序来看。如果今天没有机会回答了你的问题，你不要觉得为难，因为我们时间还是到底非常有限。那第一个问题呢，这个是蛮好的问题，就是第三章十五节，我们看一下，比如说第三章十五节，十四节应该是，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是十五节，这边是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那么问题就是，天上地上的各家是指的什么？都是从他得名又是什么意思？我们解释主的话要记得哈，当然我们只能用主的话来解释，有的时候可以很圆满，有的时候可以不圆满，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虚心的。我们只能说，主如果恩待我们，也许我们看得更清楚，我们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呢，和我们所得着的圣经的资料有关系。我所说的圣经资料就是圣经里面的事实，那么圣经的事实呢，千头万绪，很多都在里面了，但是有可能就是我们有的地方漏掉了一些事实。当我们漏掉了一些事实，漏掉一些资料以后，所以你把这些资料放在，把这个事实放在一起，你得的结论可能就不完全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谦卑，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解释圣经是最完全，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不可能的。那么有的地方我们不懂，我们就要承认我们不懂。那么的确刚才这一节圣经是比较难的，因为你如果去看一般解经的人，他们都有不同的解释。我大概的这样说，大概这里有两种的解释。一种的解释呢，我想这个解释是比较大部分的。那么这个解释呢，他们认为说这里的天上地上的各家跟全家没差不了太远啊。那么还有这个家呀，在这里是给我们看见，英文叫 fatherhood 就是为父，做父亲的。所以这里的家是什么意思？这里家给我们看见一切世界的源头，一切世界的源 这里主要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天上的父呢，他是万福之源。无论天上的各家或者地上的各家，他都是发的福，他都是父，就是那个意思。那当然呢，如果既然他是父，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家了。所以这个家不要忘记，这个家不是指着生命来说，不是。这里这个发的火，它有一个重意思，是指的源头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词弄清楚了，它不是指着各个家，不是指着 family 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不是。它这里的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意思是说，你天上地上不管在哪里，各个单位，但事实上他们是一个源头，是一个 fatherhood， 就是他们都是同样一个父亲。但是我再说，这个 fatherhood 不是指着生命的父说的，不是，这个是指的源头来说的。所以有的人呢就认为说，那这里的父呢应该是万灵的父。神不是万灵的父吗？那如果神是万灵的父的话，那这里很明显，你知道天使是个灵，所以这里的天上呢，那么这里的天上呢，那么有一个可能就是指着天使们说的，就是说天使，这些天使他们的来源是当然指着。是指着我们的父，天上的父来说。所以这个万灵之父不要忘记，万灵之父就表示说，万灵之父是管教，不错。所以你看，管教的手不止临到我们的身上，管教的手也临到天使的身上。所以你看见圣灵用词用得很仔细的。那么讲到万灵的父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不是生命的关系，不是。所以倒过来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你能不能是天使神的儿女？不能。但是圣经里面的确有万灵之父这个词，所以呢，这里主要的就是给我们看见这是什么，这是所有这些的源头。那么当然讲这个话，那么有的人认为说保罗他这样讲有原因的，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在去保罗那个时候，在一般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觉得呢，天使是属于 upper family， 就是属于上面的家，然后今天神所创造的等男男女女就属于下面 lower family。 所以在犹太教里面已经有了观念，就是天上跟地上的各家。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一般，大概如果我们一般圣经的学者，他们从纯粹解经的原则，这个然后呢得的结论是这样，这是一个结论。第二呢，如果你注意达比他们弟兄会的弟兄他们，那么这里他们很清楚的就是讲这个天上地上各家，他很明显讲的外邦人跟什么跟犹太人啊，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讲法。那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什么，因为这里讲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如果讲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和地上的祝福成强烈对比的。所以你看见呢，保罗本来是属地的，保罗不是，他虽然蒙恩了没有错，但是你看他的格局呢还是属地的格局。到了这个监狱里面的时候，神把他监禁起来，反而把他升高了，扩充了他的度量，所以给他看见他的生命乃是属天的生命。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看见了什么，看见一切属天的。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原来我们今天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但是不要忘记亚伯拉罕有一般的子孙像地上那么多，有天上的子孙像什么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当你读到加拉太书，很清楚的，我们这与信与也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如果讲到与亚伯拉罕一得福，那么亚伯拉罕所得的福，我们得的福是什么呢？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是圣灵。好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旧约不是的，在旧约就是你出你入都必得福，在田间要得福，无论在什么地方，神是把他属地的祝福都给了以色列人。所以如果你真的懂得犹太的，你真的问去拉比，你去问他们， 他们觉得他们最大的祝福就是今生，今天今生最大的祝福就在地上的。所以呢，他们的祝福什么，就是有一天到了弥赛亚国的时候，他们要成为万国之首，不再是万国之外。所以实在说来，这里的天上和地上很清楚的，所以天上和地上和地上的各家，那么我个人比较倾向比较倾向的就是，那么天上的当然是指着神属天的子，就是神属天的百姓说的啊。那么地上呢，当然指着属地的子民来说的。那么这个和这个天这个达比他们所说很近，但是问题这些重点这里明明讲了天上跟地上，那么你一定要和什么连在一起呢？一定要和这个以弗所书的整个的思想把它连在一起。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就从他得名。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得名什么意思呢？这个得名，这个也是源头的意思，就是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么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世界所有的宇宙所有的万有都是因着我们的神得名的，没有错，他的确是一切的源头。所以这个暗着，所以这里所说的都是从他得名，很清楚的，就是说你看，所以你如果看见说神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所以你看见整个的宇宙，无论天上无论地上，你看见都是从父那里得名的。所以我想就是这么简单，并不是非常的复杂啊。不要紧的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一段的圣经是讲到我们的他祷告是祷告什么？是祷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那不是主耶稣基督的神。这个父特别是讲到那个源头，所以我们如果就做严格的解经的话，那么应该这个答案是这样啊。好，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四章第九节，既说圣升上，基不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么这里弟兄问说，为什么不用地上，为什么用地下？我想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啊。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这里的地下严格说来是指着阴间说的，所以这是指的宇宙最低最低的地方，它是升到至高。但是不要忘记了，就神来说他是无所不在的，如果他是无所不在的，他没有可能升高跟降卑，没有的。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说他升上去，那一定表示他降下来。那么他的降卑是怎么降卑？他不止来到地上，而且最后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对于那个强盗说，我今日就和你在乐园里了。那乐园呢，圣经又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三天三夜在地里，所以可见乐园呢是在地的中心。那么乐园有两部，这个乐园呢乃是阴间，那个乐园乃是阴间的这个为着蒙恩的人的一部分。那么乐园还有不阴间呢，还有一部分是火焰的部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了？降在地下是指着降到阴间说的，那是指着什么呢？指着最低最低来说。那这个原则当然很重要的，我们的主身为至高，因为他为我们降卑降到最低。所以严格说来，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你记得吗？那个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房角石。这有个背景的，就是当所罗门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那些匠人当然会很会建造圣殿了，哎，他们看见一块石头怎么对怎么摆都摆不对的，所以他们就把它丢掉了，就从摩利亚山就推到那里，推到山谷里面去，结果就躺在那里，就躺在西伦西谷。 那么后来等到这个圣殿要快盖完的时候，就发现有一块石头啊，你怎么做都找不到石头刚好能够把它放在一起的。后来他们忽然想起他们做错了一件事，他们把那个石头呢从山上推下去，所以后来他们又到山谷里面去，又把它推就推上来，所以这样后来圣殿就盖成功。那我们主耶稣就是用这个背景给我们看见，说犹太人是匠人，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在他们身上，按理来讲他们应该最能明白神的话，但是很可惜他们就所弃绝的石头，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结果呢成为头块的房角石，结果是神自己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从山谷，那山谷就是表示在耶路撒冷最低的地方，然后推一直推上来的。所以这个是指着我们的主的升天来说的啊。那么我们不要忘记这里的上升呢，实在说来是充满，它上升有